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的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十二章要为整本传道书开始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跟前面所发展的主题有相当的关联，就是死亡的威胁。至终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走向死亡，可是死亡是不是就让生命变成毫无意义，变成不存在，变成虚空呢？传道者在结论的时候说，即便我们知道有死亡，有衰败的日子，那些衰败的日子是确实的，因为它会让我们毫无喜乐。但是虽然死亡的阴影和威胁存在，可是呢，这个威胁却不会让我们的年日，我们的生命因此成为没有意义的。在整个结论的一开头，他提到人要学会纪念造人的主。我们记得在第七章到第十一章非常长的篇幅当中，不断的讨论纪念，人要纪念什么样的事情，人要做哪一些事情，所以将来我们成为可以纪念也值得纪念的人。到十二章突然之间，他的笔调一转，转向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神。他曾经提到我们要记得死亡，所以他鼓励我们往遭丧之家去，因为在那里提醒我们死亡的威胁和实际。可是呢，最后在结论的时候，他却提醒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是胜过死亡那赐人生命造人的主。感谢主，人生命的主轴为我们的生命定义的是赐生命的主，而不是夺去生命的死亡。学会纪念造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意义。第二节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个日头月亮星宿都是我们非常熟悉天上的光体，在白昼在黑夜，就像创世纪所说的治理，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它们代表治理，上帝创造的次序和管理。这里的光明呢，是神在创造的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个光明。这里当然提到的是，不是单纯一个人他的生命进入终结而已，因为连在创世纪第一章提到那个光，它都会变为黑暗。换句话说，在传道书第十二章讲的还不是一个人个人生命的结束。我们讨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传道者说，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会面对死亡而已。对他来说，我们需要经营我们的人生，我们需要看重我们如何经过每一个日子，因为这个宇宙有一个终点，这个宇宙走向一个 结局是天上的天体，这些日头、月亮、星宿、光明等等都会变为黑暗。换句话说，在这里他所要谈论的，也就是新约里头所讲的最后有一个审判，在那个审判时间、空间都要进入终结，每一个人要来到这位赐人生命的主、创造宇宙的主面前，面对审判。十二章第二节提到雨后云彩返回，在中文里头我们谈到云彩，我们想象的是暴风雨之后的美丽的那个云彩，好像有红有光亮一样。不过呢，在希伯来文里头这里的云彩，说不定我们应该要把它翻成乌云，因为原文的这个字指的是带着大量雨水的云，所以这里讲到的是那个大雨之后有更多的带着大量雨水的云，它又回来了，它又聚集了，要下更大的雨。在这里呢，那个挪亚洪水的那个语言和意象呢又出现了，指的是人世界的终结。十二章第三节讲到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飞沫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里指的还不是我们因为一个人年老，所以呢我们看守房屋，我们变成我们年老了没有力气了，我们会发抖，我们衰弱了，我们好像原来是有力的，现在呢我们也屈身了，我们原来是有力气可以推磨，可以为我们的人生来劳碌的，但是呢因着年老，因为生病，因为死亡，所以当中推磨的人稀少止息了。这里讲的是整个人类的社会，因为如果单单是一个人年老，会有后来的人来看守房屋，如果推磨的稀少，会有其他的人起来推磨。这里要讲的比较像是新约里头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语言，两个人推磨，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原来在人的社会当中有人做看守房屋，可是因为大灾难的来临，所以呢他就发战了。原来这个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世界走向终局的时候，即便在人间非常有力气的这些战士，他们也不得不屈身了。当那一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所有原来我们所想象的，不管是看守房屋的，不管是推磨的，不管是这些年少力壮的这一些人，都没有办法面对，因为审判的主来到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里告诉我们，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这里讲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年老了，所以呢他的耳朵就听不清楚了，耳背了，好像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好像人年老了，所以呢睡眠很浅，早晨呢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里讲的还不是这一些，这里讲的是真正人类的社会，因着大灾难的来临，所以呢城门关闭。因为大灾难的来临，人类的社会经历了很多的死亡，所以呢推磨的响声微小。这一些雀鸟在圣经当中指的是当人类的社会因为荒凉，因为灾难的袭击，所以呢人越来越少，甚至于成为荒郊野外，原来的有名的城市今天呢荒凉，所以呢成为雀鸟栖息的地方。这些雀鸟呢在那里安歇，在那里鸣叫，他们占据了这些原来人类的城市，人类的社会，所有的大自然的景观，人类的社会好像都面临瓦解。 十二章第五节讲到，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当人类的社会面临那一个日子，面临了一个审判的主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要人类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他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给一个交代的时候，传道者描述在那里呢，是一个非常可怕、凄凉的景况。人类的社会人稀少了，不但稀少，甚至于好像止息了，反而是那一些雀鸟，甚至于是不洁净的这一些畜类，在原来人的城市里头进出鸣叫。就算有人仍然在那个地方，人害怕，因为路上有惊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死亡的使者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在那样子的情况里头，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人也许原来希望可以有美食，希望可以有财富，希望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享受。可是当日子变成那样子的情况，当周围的自然好像成为人的控诉，成为人的咒诅和刑罚的时候，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不会再有什么样子的愿望了，因为整个环境好像与他为敌。这里提到人归他永远的家，指的当然是死亡，而且呢，还不是一个人死生命的终结死亡而已，而是整个社会的瓦解，整个人类的社会一起来面对审判的主。十二章第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会到这里？当讲到个人、群体、社会、生命的终结，谈到虚空呢？传道者再一次挑战我们这些读者，问我们同不同意，如果我们想到个人、群体、生命的终结、社会的瓦解、世界面临审判，我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这一辈子所经过的日子是虚空呢？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正是因为世界要面临审判的终局，所以传道者说，我们更应该要仔细的思想我们人生的走向，我们在世所经过的每一个日子，到底它成就了什么，成为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十二章第八节他再一次重复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这不表示传道者认为因为有审判所以我们都是虚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越是这样，他越是要把如何面对虚空，如何面对审判，如何让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教训再一次的强调和教导。十章第九节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对他来说，正是因为有审判，正是因为有众人都要面对的死亡，所以我们才需要在乎，我们才需要认真的考虑，又默想又考察。所有这些箴言其实里面蕴含着智慧，蕴含着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我们个人生命的终极以及群体的审判。他告诉我们说，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读到好像蕴含着人生哲理的一些教训、格言、某某人的加言录，我们需要从那里头来判断。有很多的可能是听起来非常的有智慧、有价值，可是呢，是不是它真的是在永恒的这个向度里头是可喜悦的言语，是真正凭正直写的诚实话，还是写的人只是抒发他一时的情感，或者文字的游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一方面，这一些教导我们有关人生智慧的言语，它好像刺棍，它好像打在我们的身上、心上，叫我们难受，叫我们痛苦。它有那个提醒、教导，甚至于指责的那个功用。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些智慧人的言语，这一些真正教导我们面对人生的言语呢，它有实在的稳定度。他必须要能够面对永恒的审判，仍然可以站立得稳的。很有趣的是，传道者说，这一些言语呢，不是他长年累月的思考、判断、观察所得的。他说，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是一个牧者所赐给他，不是他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在整个智慧的这些书卷里头，一直不断地教导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使我们得智慧、得聪明、得人生里头这些宝贵的教训。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所有这些话是一个牧者所赐给他的。这里一方面我们看见传道者自己的谦卑，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原来智慧是一个礼物，是那些敬畏神的人从神那里所得的。既然是这样，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一直不断地强调重复他的知识、他的言语，就是要告诉我们，在整个传道书里头所教导所思考的这一些呢，是非常严肃，值得我们不断地反省、思考、学习的。如果我们要有把握地面对我们人生终结在神面前的审判，我们需要珍惜这些话语。虽然这些话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时候好像刺棍一样，叫我们难受，叫我们觉得受到痛楚，但是呢，这一时短暂的痛苦，如果它纠正了我们的行为思想，它让我们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可以站立得稳。十二章十二节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人类的社会当中， 知识经验的累积和增加是与时俱进的，不断的有人在写书，也不断的有人在读书，著书、写书、读书等等都是好事。但是呢，在这一些书籍，在这一些知识和经验当中，每本书所要涵盖的范围话题不一样。我们或许读了这些书，叫我们在专门的技术上面有增长，但是在人生的智慧上面呢，哪一本书是人生智慧的书呢？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想的。为什么他说我儿，你当受劝诫？因为在我们开卷之前，我们需要先检视自己，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些书籍至终带给我们什么？在这没有穷尽的书籍当中，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付出体力、精神来阅读，所有这些书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呢？十二章十三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有的这些书籍要带我们回到上帝的创造。神既然把我们安置在创造之中，让我们在创造当中来生活、来享受、来劳碌。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会在这当中懂得把握我们的年日，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不管是喜乐的日子、苦难的日子，我们可以在那当中发现神的祝福，发现神的带领。更好的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神的作为当中发现神是一位值得敬畏的神，并且我们一旦敬畏神，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与神合适正确的关系当中，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至终就可以面对神的审判。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记得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中列出了四个很重要的价值的标准，这四个标准让我们可以检视，使我们的人生不会成为虚空，不会成为没有意义、荒谬或是无聊。这四个价值，第一个是永存。如果我们可以做永存的事，它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第二个是满足，在永存当中却是有满足的。第三个是心，第四个是纪念。在传道书里头，不但在第一章列出了这四个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去做，同时呢，它也给我们一个绝对的答案。人做永存的事情是相对的，因为人至终没有办法永存，他的生命不是永远的。我们相对的努力会为我们带来意义和价值，但更重要是绝对的。绝对的在哪里呢？绝对的永存在神那里。第三章第十四节说，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所以呢，我们在神那里，我们已经是永存的了。不但如此，第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让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会有新的意义产生。当这些新的意义产生的时候呢，它就不是虚空乏味和无聊的，它符合了那四个价值里头一个新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满足呢，人可以在神所赐给他的年日当中，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他在那里享受，他在那里满足。可是我们在说这样子的满足呢，也是相对的满足，因为人所能做的都是相对的。可是在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第五章第二十节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当神来满足我们， 成为我们的满足，应我们的心，我们知道那个满足是绝对的满足。第十二章里头特别处理了第四个，也就是纪念。十二章的一开头第一节告诉我们，绝对的纪念是我们纪念造我们的神。我们纪念其他的人事都是相对的，但是因为我们纪念是那永恒的主的时候，那里是永恒的纪念。不但如此，还有一个更好的纪念，是结尾的时候他所说的。他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神都必审问，换句话说，神都纪念。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的年日存在是相对的。然而，那位绝对永恒的神，把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要纪念，他纪念我们，纪念我们所做的事。当然，这些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与神享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当神来审问和纪念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要经历的是好像孩子带着他也许不完美的作品回到家里头，和他的父亲母亲一起来观赏，一起来谈论，享受他们中间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和神的关系是紧张的，是敌对的，当神来纪念来审问的时候，也就是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人一生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在他和神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但愿你敬畏神，使你人生至终的审判是好像孩子回家，面对爱他的父亲，享受天伦之乐。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如何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传道书告诉我们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不虚空的。第二个层面是绝对的层面，在乎我们和神的关系。当神纪念我们，使我们满足，使我们发现每一天都有新的意义，我们在神面前不会消失，不会灭亡，那一层使我们的人生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诗歌智慧书全部的课程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愿这个课程使你有更大的帮助，在神面前我们都成为有智慧的人。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